好，我们又开始直播了，咱们每周日固定节目啊。赛博吃播，然后去发个推吧。都开始赛博吃播了，咱们去发个推。但是今天咱们吃什么呢？这是个让我很痛苦的话题哦。我记得上周最后说的是什么来着？忘记了啊。这边视频还在处理啊，已经有一个人了，哇，好厉害，五个人了，哇，好厉害！欢迎给我留言啊，咱们先确定一个这周吃什么的主题。我是今天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昨天我将 Codex 的流量彻底用得干干净净，一点都不剩。因为我知道它肯定要重置。第一个呢是，Anthropic Claude 5发布了啊，那么以这个 OpenAI 的调性呢，重置一下以示庆祝这个事儿是应有之义嘛。第二个呢就是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第二个就是，他昨天还出 bug 啊，就是他的就是 ChatGPT 的认证服务挂了，让大家都登不上去。那么以 OpenAI 的调性呢，如果他出了这么大的 bug 啊，那还是重置一个以示这个什么呗，这个以示敬意啊，或者以示歉意啊，这个也是应有之义啊。所以我昨天把它用到。剩0%就没有自己去手动重置。我现在还剩2次手动重置，没有去做，没有。然后到今天早上起来一看，哦，100%，好开心呐，对吧？这个真的是羊毛薅到家了。来自美东，大家好，欢迎啊！这是真的直播，你看你留了言，我就看到了。好啊，那么先跟大家说说最近吃了什么好吃的吧。刚在俄式厨房啊吃了一顿，啊，俄式厨房呢是吃这个，据说是俄罗斯菜啊，但是我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俄菜有什么好吃的，啊，这个儿子终于是放暑假了，我说咱出去吃一顿吧，他还是很开心的啊。啊，这个如何批量下载 Midjourney 图片啊？这个他这样问没毛病啊。你是刚才在 Discord 里聊天那个哥们儿吧？对，这个没问题，可以在这儿问。啊，这个 Discord 图片，你看看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呢，还是谁画的？如果是你自己画的呢，其实这个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方式啊，因为我最近刚干了这个事情，就是开 Codex。啊，然后命令它打开网页去下载，效果好极了，好极了。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这个我干这个事情的成果，也以及我现在出图的一个基本思路。 这个还是值得给大家去看一看的。首先呢是我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Midjourney 啊。就是对于我来说呢，现在就是首先要确定图画的风格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确定风格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 Midjourney 啊，因为它的风格是控制的最好的。那么为了去获得这些风格呢，啊，我就会不断的去看啊，说这个，所以你们看看我这儿选的是 style， 对吧？啊 ，styles 啊，就是各种风格。然后你点进去以后呢，它会有这个风格的这个编码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个风格我很喜欢啊，那么它就会有一个编码啊。那么你看啊，这个是风格，然后呢，我就会选喜欢啊，那么我就会得到了一个 like 啊，这就是选择 like， 这就是我喜欢的各种风格。就是你们看到我的封面和这个叫做背景图呢，一般都是来自于这些风格。那下边就是我每一次要绘图的时候，我就需要这个风格去干活啊，对吧？我到底应该选哪个风格呢？啊，那么我就自己让 Codex 做了个网站啊，说你去把我在 Midjourney 里头选择的各种风格啊，去给我这个下载下来啊，然后呢给我做成网站，然后让我以后去选择，然后我选择好了以后啊，你就按照这个风格，按照我的提示词去给我出提示词，按照我的要求去给我出提示词啊，那么我就得到了一个哎这样的网站，这叫把风格码变成可见资产啊。这个网站完全是 Codex 做的啊，这里头呢就是啊，这些都是这个叫什么来着，就是Codex 自动生成提示词，自动在 Midjourney 网站里画，自动下载，然后呢再给我扔到网站里去，对吧？它就有各种法式的呀，什么原子朋克呀，啊，就有这些东西了。然后呢我下一次再要求说你去给我找一个风格去给我画图的时候啊，它就自动的生成带有这个 SREF 这个编号的这个图，这个提示词啊，我就可以画出图来了啊。这个画完图第一遍以后啊，这个再去 Midjourney 啊，不对，再去这个 GPT Image 2里头去，然后说来给我加个东西啊，给我加个 logo 啊，给我加几个字儿啊，啊，给我做一些什么东西啊，对吧？他就接着给我改，改完了以后就有大家看到的老范讲故事的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这个背景啊，他就是这样了。你看他的提示词是什么啊？然后呢？啊，这个图，这都是这个叫什么呢？这都是Codex 自己去下载的，效果还不啊，这，对对，点击了以后就会变成这样啊，这个效果还不错吧？对，就是第一步 Midjourney， 第二步这个叫做GPT Image 2， 对吧？就可以得到一个风格确定，画的非常有感觉，还可以进行这个，我想应该叫什么？精细调整的一个图，因为精细调整最后还是要靠GPT Image 2啊，这个才能搞定。然后呢，过一段时间我可以再去浏览啊，我又看到了几个很喜欢的风格，打勾啊，这不是打勾，打红心啊 ，like， 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啊把这个叫什么呢？命令我的 Codex 说来，我有一个技能叫做从 like 到我的 SREF 啊，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名字，它就自动的去翻我这个所有喜欢的风格，然后呢，生成提示词，画图，画四张图，然后把这个图抓下来，自动的去修改我刚才那个网站啊，就得到了一整套循环，还是很爽的哦。对吧？你看看我这个，不光是教你怎么下载图片，还教你了一整套的这个玩法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棒。短剧啊，短剧是用极梦做的， 那个挺好玩的。这是直播吗？是的，是的。我用的是 QCloud 和 WorkBuddy 啊，这个我就没怎么用过了。你还是 Codex 吧。你既然都可以来看 YouTube 了，你上 Codex 这没毛病的。晚上好，来晚了啊，客气客气，刚开始。我做知识产权啊，应该把这些去登记版权啊，北京的不要钱，回报老范。我一般生成 logo 去登记 QCloud 太蠢了，气死我了。但是我一般舍不得花钱啊，这个那就没办法了。这个没必要去做知识产权，这个虽然我原来也是做专利的，但是我觉得就只管画就好了。对吧，老范在这个 Discord 里头也有大量的 Midjourney 的图片啊，如果谁需要使用尽管拿去用，不用去问我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我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有博客的啊，博客下面会有每一期视频的背景图，有需要的尽管拿去用啊，这个不需要问。因为现在这些 AI 图片到底有没有知识产权这个事儿呢，反正还属于一个比较灰色的地带啊，有些国家或者有些判例就给了，有些判例呢就没给。对啊，咱们继续赛博吃播啊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，叫做俄式厨房啊，那咱们今天就讲俄餐吧。我吃到了一个菜叫做我想想应该叫什么来着。哎呀，他那个名字忘记了，就反正是两块鸡啊，烤鸡，然后呢两个虾，然后有沙拉，有土豆的这个叫薯角，应该是世界杯特供菜，因为我是买了199的这个两人餐啊，最后是我太太我儿子三个人跑去吃，还没吃了啊。但是这个并不是说人家给的东西多，实在是这么长时间在家吃饭呢，把这个胃口给养小了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就是他们主要是这道类似于大杂烩的菜，然后呢还有一个牛排啊，就是叫 Vichy 火焰牛排啊，他把牛排切碎了，就不是整块的牛排，切碎了以后呢，底下有一块黑色的石头，石头下头应该还是放了一点点这个固态酒精，然后把牛排端上桌以后，用威士忌去浇一下，然后把它点着。这个呢，其实稍微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啊，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？就是这个，我原来没想到威士忌的度数能这么高。我知道 Vodka 是能够点着的，但是我没想到威士忌也能点着啊，这个是很神奇。而且威士忌燃烧的过程中呢也没有什么香味出来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有点酒精的味出来啊，这个也很神奇。味道呢只能说一般啊，我觉得那不是一个好的牛排部位，做的呢也很一般啊，还是做的七成熟，因为带着老婆孩子嘛，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肯定就是三成嘛。剩下的就都是很普通了啊，什么奶油蘑菇浓汤啊，然后是这个其他的还有什么我真想不起来了啊，还有个凯撒沙拉，然后以及一点点饮料啊，这就是这个啊，还有一个蒜香面包和这个他们叫俄罗斯方块，俄罗斯方块实际上是一个白吐司切成块了以后呢，在上头放了一冰激凌球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吃法，觉得一般啊，这个味道很一般。我已经把老范的部分提示词用我的 Midjourney 号生成版权去登记了，是可以登记的。哎呀，你登记它干嘛？这个真的没有什么必要。当然无所谓了，你的个人爱好吧。就是你直接拿我的图片然后加提示词一起登记也没毛病，只是呢我那个杠 P 后边是个人码 啊，是我去训练过的个人码，这个还是挺好玩的。然后俄餐里头呢，我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这个，它有的叫土豆泥沙拉，还有的呢叫做红肠沙拉还是什么沙拉，反正它是土豆，然后呢用的土豆泥，然后是有火腿，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，酸黄瓜啊，有这个酸黄瓜，然后呢有的会放一点点苹果和这个洋葱啊，那个味道好极了。所以我们家现在经常在家里吃土豆泥，据说是一种极其健康的美食啊，这个就是放这个俄式的酸黄瓜啊，这个效果极好。然后还有一种呢，是我很喜欢的东西，叫做芥末酱啊，黄芥末酱。实际上它是一种酸的这种醋的味道，就是它主要原料是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芥末酱的主要原料是醋啊，拿那东西去拌土豆沙拉的味道也是好极了。然后俄式里头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吃的东西，叫做奶油烤杂拌啊，这个味道实在很棒。但是呢我太太不是很喜欢啊，她应该是土豆泥、火腿、鸡蛋啊，煮的鸡蛋切块了以后的这个东西啊，叫杂拌，然后呢上面放着奶酪去把它烤一下啊，奶酪皮烤一下啊，这个味道也是非常非常浓郁啊。红菜汤啊，红菜汤还可以，但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红菜汤，俄式超级咸啊，这个现在国内的应该已经好一些了。这个我更喜欢俄式的是罐焖牛肉和罗宋汤，但是呢罗宋汤现在好像据说是乌克兰名菜了啊，这个我就搞得不是很清楚了。我非常喜欢罗宋汤啊。有人说极客车机的问题，主要是理想好几辆车被偷从霍尔果斯弄出去破解车机闹的啊，这个其实我觉得不用想到底是谁的车出去了。有一点其实是这个在节目里头讲了，但是我没有点透，对吧？在那边呢，他们都是用的欧标的充电桩，对吧？因为国家规定嘛，我们这是欧标。但是从这个霍尔果斯出去，一路开到就是开出俄罗斯吧，一直开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再往西一些地方，才真的开始有欧标啊，就是他们这些。哈萨克斯坦啊，什么这种地方，国标的充电桩占 80% 啊，或者占绝大部分吧。你想想，这是偷运一辆两辆能搞定的事儿吗？对吧？国产充电桩占大部分，那肯定是这个什么呀？肯定是大量的车都是偷偷运出去的呀。组织北京吃饭呀，这个可以啊。这个，但是我，哎呀，你们有谁有这个组织能力？我是比较讨厌组织事情。这个，如果谁有组织能力，然后组织一次呢，那这还是我愿意参加啊，这个没问题的。大家可以 AA 啊，这个像咱们一块吃饭就是 AA 就行。当然你们说，哎，我可以多出一点钱啊，有些人这个经济状况还不错，也可以把老饭这份饭钱出出来。但是呢人多了以后呢，最好还是相对公平一些啊，这个是更好一些的。其实我们原来组织过北京的这个观众啊去吃俄式厨房，这个我们还真看过啊，是比较早的时候干过了。哎，咱们去那哪儿吧，这个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咱们去这个游海以后吧。 那个是我很喜欢的啊，他们就是，他是吃的可能反正也是欧餐，但是具体是哪个国家的我分不太清了。然后呢，他们那个地方里头是潜水俱乐部，就是咱们可以在外边扯淡聊天，然后看里边美女穿着比基尼在里头潜水，哇，那个太有意境了。就是咱自己下不去，但是呢可以看。终于有跟到直播了，开心啊！这个我们经常有直播，一周两三次。你像这周这已经是第几次了？啊，这周你看啊，礼拜三还是直播了的，对吧？礼拜五直播了，礼拜六早晨直播了，这是这周的第四次直播了。不是偷运或者偷渡水车，而是车被盗了，车主闹得挺大。哎呀，这个车主闹呢，这个车厂才不理你呢，对吧？对于他们没有任何的改变啊，因为我们一定要把利益跟车厂跟干这个坏事的人啊，给他这个对接起来，对吧？如果是理想的车被偷了，然后闹了理想，然后即刻为了这个事儿去封车机，他傻呀，他这不可能的事儿，对吧？你一定要想说这个事儿他干了以后对他有什么好处，对吧？这个我们一定要想清楚。就是你听老范的故事听多了以后，反正老范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，就是分析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利益的角度出发。老范现在还用 Darfy 啊， Darfy 现在已经不用了啊，这个好久不用了。大学时候磕完了 Darfy， 05年毕业出来工作没两年就说不兴了啊，这个肯定的。Darfy 现在，我现在写东西写的多一点的，可能因为现在写软件是不用看代码的啊，所以可能 TypeScript 多一点点。原来呢还写了一段时间 Flutter。再往前呢是用 Ruby on Rails 写的稍微多一点点，就 Ruby on Rails 我还真的是比较熟悉的啊。 Flutter 呢这个其实没有写过什么正儿八经能用的东西啊，就是简单的跑了几个测试。然后这个现在 TypeScript 虽然写东西，但是都是 AI 在写，我自己已经不碰了。 Python 呢也基本上都是 AI 在写啊，我自己也不碰了。把车给锁了对车厂有什么好处？对车厂最大的好处就是当地的经销商愿意押车，这是唯一的好处。如果你不把车锁了的话，当地的经销商就不愿意花钱去压库存，对吧？理解了没？车被锁22年还是23年就已经上演了啊，人家去杭州车展维权半路就把车锁了啊，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啊，这个有点太开心了。已经点赞的报道，哎，对，你们都点赞了没？啊，咱们来看节目，一定要点赞哦。哟，这个开始要过热呀，这是。来啊，稍微往边上放一放，然后请出我们的降温神器，我的小米充电宝，然后风扇，哎。嗯嘞，老范觉得 DeepSeek 梁文峰的访谈泄露和 Kimi K3 带来的压力有关吗？ K3 不管是我个人实测还是声量，现在已经彻底的碾压过 DeepSeek 声量了，站上国内第一模型的位置了啊！这个我自己测了一下， K3 还可以啊，这个确实还可以。我今天还让他给我写东西呢啊，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跟 K3 肯定有关系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节目已经录完了啊，但是还没开始上传，等我这个把药盒装完，咱们扯完蛋啊，我就把这个DeepSeek 的这个节目上传啊。这个节目哎呀，今天被老婆臭骂了一顿，原因是录的太长了啊。就我正常录节目呢是录个 比如说半个小时，然后呢，我太太帮我剪到25分钟啊，这个他会花时间去剪，然后有的时候呢会录到40分钟啊，他就给我剪到27、28分钟。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我是生生讲了50多分钟，他最后剪到了37还是30几分啊，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因为呢，这个梁文峰也好歹是泄露了4个小时的东西出来，对吧？我这个再哎稍微的扯点蛋什么的，就最后讲了50分钟。所以明天早上呢，大家可以去看这个30多分钟的老范的新节目啊。而且我的这个角度肯定是跟网上这些角度有巨大偏差的啊，欢迎去指正。K3 的缺点就是太慢了啊，比 GPT 5.6 slow 慢很多，这太正常了。国内就是缺卡，别的都没事儿。小米的增程车是不是快要发布了？这两条，这个刷这两天刷到了这个好几条了。是的啊，应该是在预热了。但是那个我就没什么兴趣了啊，因为北京增程车是限行的。就我买这辆车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本来去看了长城这个700 HiFerT 啊，但是它也是绿牌限行，我最后就没买那个车啊，就现在买了现在这个车。然后继续，就是我要求就是一定要不限行。国内 AI 厂商属于是不缺训练卡，缺推理卡，都缺。我告诉你，这整个从数量级上缺，缺大发了。开什么车？小米吗？哎，你没有好好的看我前面的节目吗？啊，我前面专门讲了我开什么车呀，对吧？我还去问了我的车厂的这个客服，说我这个车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办？你没有好好看节目啊，露馅了。你说的对啊，国内缺算力，但你又不能展开说啊。这个我其实不怕这个，我怕什么这个呀？这个我这几个观众说国内缺算力这个事儿，还怕展开说吗？不怕，对吧？你像我在这个今天的节目里就说了呀，只是这个节目要明天放啊，已经录好了。国内的算力属于叫有，但是呢不够啊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你说它有 GB300 吗？有 GB200 也有 H200 有啊，它都有，没那么多，而且呢是有溢价，也比较贵。这点呢今天还正好在节目里头还在讲啊，这个明天大家早上起来看8点半。国内算力到底有多少成用的国产的，这个没有统计啊，就是因为大量的这种英伟达卡是上不了台面的啊，这个也是在今天的节目里要讲的东西。你既然上不了台面，你咋统计它呢？对吧？跟涛定律作对，哎呀，这个涛定律这个事儿呢，其实就挺扯淡的啊。涛定律呢，一方面是希望别人跟着他走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其实是在演示一个事情，就是国内的光刻机这一块的突破呢。也应该快有成效了啊！现在呢，咱们是做的能够等效7纳米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水平。虽然呢，良率还是差一些啊，然后在其他的一些物理水平啊、物理指标上还要差一些，比7纳米，但是呢，已经离着不太远了。相信呢，在2-3年之内啊，这个5纳米这件事呢，还是可以搞定的，甚至呢，有可能更快。三体里头有这么一个说法，就是说这个文明跟文明之间啊，为什么是黑暗森林法则呢？因为文明会遇到一个东西叫做 科技大爆发啊，那么只能是发现一个灭一个，否则的话它大爆发了啊，你这边开着飞船去，等到那儿的时候人家已经比你先进了，这就没法打了，对吧？所以只能看见一个灭一个。那么中国呢，其实是具备这种大爆发的基本的这些素养的，全产业链啊，又有这么多的合格工人啊，以及这么多的大学生，甚至这么多的科研人员吧。我记得今天看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报道说，这个刚刚得了菲尔兹奖的王红啊，说这个在北大的时候没什么信心，老被人打压，到了法国才重新拾起了学习数学的信心，对吧？那你说这个一方面现在大家把它解读为这个对北大打脸啊，这么厉害的人啊，你就这个天天打压他，天天霸凌他啊，但是这个什么呢，这个另外一方面，其实你也要想到说，这个在中国这种像王红这样的人其实不少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别人没得上菲尔兹他得上了呢？这个其实大家要看到一点啊，就是女性得菲尔兹奖这件事儿本身是有一定的政治意义的。到目前为止一共三个女性得过菲尔兹奖，都是近年的啊，应该跟这个就是甭管是觉醒啊还是跟什么这种政治正确是有关的。第一个呢是伊朗人，第二个是乌克兰人，第三个是个中国人，对吧？那你说这个这么神奇吗？这三个地方人这个女性正好这个数学就这么强吗？啊，我更愿意相信呢，这是一个啊这种觉醒主义的事情。就是王红在北大的时候都觉得我已经没信心了啊，然后他的老师也是说这不是一个竞赛苗子啊，没戏，所以不太理他。最后放到法国啊，发光发热了。长鑫明天上市啊，这个我没中钱，我就不玩 A 股。这个以前讲过啊，老范是彻底不碰 A 股的。这看来是一位新朋友。是不是那不是有点贵啊，刚收到报价已经是市场价的 2.5 倍了，什么东西啊？Kimi 吗？还是这个啊 B300 是吧？啊 B300 是有点贵，在国内还是要有溢价的，毕竟是走私嘛。戴尔 B300 3T 深圳保税区现货价是1380到1460，好吧，两个月前只要600多万，那最近那就涨呗，对吧？不好搞嘛，那没办法。现在在网上卖的这些 B300 呢，很多都是就是叫有价无市，就是他们在报价，但是你真的去提货呢你未必提得出来，而且中间呢是层层倒手，层层加价，还有可能会被这个还有可能被骗。所以现在呢这一块就是在国内肯定有，但是呢不是那么普及吧，不是那么正规化的渠道。力王归来了，哪个力王？ SK 海力士吗？你要不要搞一些一两分钟的切片视频？搞过啊，但是效果很差。我曾经是大概有那么一两个月的时间，每天更新了视频以后呢，再去做个一两分钟的切片啊，然后切那么一条长视频切两片，这个放在这个频道里头，但是发现没人看，而且对于整个频道的数据其实是有危害的，后来就不做了。现在我的短视频都是开开心心的讲个笑话啊，这个开心一笑就完事了。 啊，你把它搞得太严肃了，没必要。给就眼前，这什么意思？啊，掏就跟之前搞公社一样啊，别人吃过的屎，还得再吃一遍。都是自己鼓捣出来的孤立环境逼的啊，是的。但是掏呢，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商业价值的啊，这个东西不是说完全没价值，只是呢，走这条路呢是未必划算，它就是在这个设计层面进行这种过度优化，对吧？优化了以后呢，可以导致在当前这样的这个，就是中国大陆这样的制备能力下呢，让这个现有的这些制成啊，更多的把这个晶体管塞进去，而且呢，还啊，这个保证以一定的良率啊，它其实是有价值的，不是说完全没价值啊，只是呢，走这条路不划算。这个吃的是什么药啊？说你是甲钴胺啊，是甲钴胺，刚才吃的是甲钴胺。现在呢是这个卡维地洛啊，前面还放了恩格列净啊、格华酯，还有这个东西叫做利普妥啊，是降脂的。今天一早 GPT 又重置了，对，好开心呐。然后我明天早晨七点有一次重置机会，于是今天开 Soul Ultra 狂奔一天啊，好不容易刷到只剩 45% 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你给他这个什么，就是你一定要让他用视觉，是让他用 computer use 或者是这个叫什么 browser use 啊，要用这种东西，那玩意耗的才叫快。我有时候还会干这种事情，就是在小红书上啊刷到一张图片，特别感觉有感觉，特别喜欢，然后就会把这个图片扔给这个谁呢，扔给这个 Codex， 我说去上这个 Midjourney 里头去给我找到这个图的这个叫什么风格码，然后他就进去找去了啊，先把图识别一遍，识别完了以后呢生成这个搜索关键词，然后跑到这个叫什么 Midjourney 里头的这个 styles 啊，去找去，找完了以后啊，这个给我再生成相关的提示词，然后再画完了再把我抓下来啊，这个他也会干，挺好玩的。华为开后门偷长鑫数据是不是真的啊？这还真不知道，没看呢，等回头我去研究研究吧。但我觉得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，你偷个内存厂的数据干嘛呢？对于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吧？内存芯片生产出来的时候，里头是没有数据的，对吧？你要那玩意干嘛使？就算是他有一些公益的数据把它弄出来了，你费这劲干嘛？你上去挖人不就完了吗？对吧？然后这个你拿出这些公益数据来，你以为就可以建出 DRAM 的厂吗？建不出来的。直播赛博吃喝原来是吃药吗？这个没有啊，今天只是大家非常的不踊跃，你们都不说跟吃有关的事情。我呢就是每周日呢会干一个事情，就是把一周的药装在药盒里。这个过程呢相对比较繁琐啊，比较无聊，所以呢我通常会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开个直播找大家聊天啊，求大家陪伴啊，这个一般大家会跟我聊一些他们感觉什么东西好吃，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，对吧？但是今天没人理我呢，那咱们只能是聊到哪儿算到哪儿了啊。前面我也分享了一些美食，对吧？其他的这个就这样吧。这个吃药呢属于是就是我是必须要干，对吧？至于聊吃的呢， 就是欢迎大家提供话题啊，欢迎大家陪伴，或者叫感谢大家陪伴啊，应该是这样讲。哎，刚才这个想在北京线下吃饭的兄弟呢，对吧，你是不是组织组织在 Discord 群里喊一嗓子，然后咱们来找东西吃啊。我是有很多想吃的东西，但是呢这个我太太这个叫什么呢，饭量很小啊，而且吃东西呢也首重健康，所以不是那么吃得到一块儿去啊。这个咱们可以凑一些人去吃这种叫放纵餐啊，或者是罪恶餐啊，这个多爽啊这个事情。刚才是提到要来奔现嘛，对，我北京有个外勤要安排，不知道能不能卡上，这个不好说，因为我现在也是什么都没安排。这个我呢通常就是在北京在坐在家里头录节目啊，或者是跟大家直播聊天，但是呢最近一两周吧，家里还是有一些事情的，因为上周还请了假嘛，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在医院啊，这周应该还是有一天，然后再往后可能会有一周的时间啊需要去处理。具体的事情的话回头在这个会员频道说吧，就是家里到底出啥事了，这种就是不耽误大家的这个时间了啊。好，我们继续中药盒，下面是鱼油欧米伽3，嗯，最后两种了。这个叫什么，俄餐吃的比较少，是啊，俄餐种类其实没有那么多啊。立功被忽略了啊，那上一盘地三鲜吧。我不吃茄子啊。至于立功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啊，这个要注意，老范这里不允许使用这种谐音梗和代称啊，这个不知道。因为你都到 YouTube 了，你还天天藏着掖着干嘛？除了国家名和这个具体领导人的名字之外啊，咱们尽量不要去使用这种谐音代称啊。DeepSeek 又涨价了啊，现在是要抽烟就不能玩 AI 了。DeepSeek 本身也没什么好玩的，你还不如去买个 Kimi 呢。Kimi 其实量还是给的挺大的。我前两天是买了一个99的套餐嘛，这个后来让我给退了啊，就是也不叫退了吧，就是下个月不定了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月的这个 Kimi K3 可以用，感觉还可以，而且量还是挺大的。老范很少吃啊，中国人很少吃奶制品，发现日本也是。中国其实就是叫什么乳糖不耐受的比例是很高的啊，但是我吃奶制品吃的很多，奶酪啊、黄油啊、牛奶、酸奶啊，包括冰激凌啊、奶茶呀，这我都很喜欢。我儿子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乳糖不耐受，就是吃一些奶制品会拉肚子，但是也不是特别严重啊，反正这种东西吃着吃着就吃好了。来了来了啊，欢迎啊，刚吃了干炒牛河海鲜粥回来，你不馋我吗？这都是我想吃的东西吃不到啊。有锅气，干炒牛河可以有锅气啊，海鲜粥有锅气，这个就反正我也吃过有锅气的海鲜粥，就是那种潮汕海鲜粥，用这个滚水滚出来的那种粥啊，那个确实是有点过气的。刚才范凯范老师在直播间出来了，这个 就拐进了老范这里啊，没问题啊。他最近在聊什么呢？真的是有料啊，而且不吝讲述啊，这个也没有了，咱们就是闲聊就好啊。我经常讲错还，是吧？我要讲错了，或者哪儿没讲对，没讲完整的，也欢迎大家指正啊。然后我会虚心认错的。土拨鼠他在上海，他不在北京啊。上次我在上海的那个线下聚会，他就来了。上海那个范凯也在吗？力工不是干力气活的意思吗？啊，这个好奇怪啊，是我给搞错了吗？啊，是，那有可能，因为现在已经不太常讲这个话了。这个字节的Trey我感觉也不错啊，远超过豆包的模型质量啊，还可以白嫖啊。Trey我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，原来玩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就没什么兴趣了。我觉得字节呢，他现在就干同样的事情，就是 AI Agent 这个事情，有Trey，有豆包，有扣子啊，这么多家一起在这拼啊，他就不可能做好。现在还是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出口。我字节的套餐也已经取消了，所以后边呢就反正可能画图啊，这个做这个视频啊还会用，但是豆包这一块呢应该就不太用了。豆包 DeepSeek 就豆包 Seed 2.1 Pro 啊，我到现在为止没用上啊，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最后一个啊，这个维生素把它装完，咱们今天装药盒的节目呢就差不太多了。啊，有100来人了，挺好挺好啊，这个看来是有人点赞了。因为这个都不点赞可能也就是50-60啊，有人点呢就有100来人。点的多了呢就会有200-300人啊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装药吃播人比较少啊，先点个赞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这个今天关键是大家都不是奔着吃来的，对吧？问的问题跟吃这件事没关系。像一般的咱们都是很集中的去聊吃了的东西的时候呢，会有200人啊，大概是这样。今天聊的有点太散了。羊肉皮蛋粥啊，自己搞的黑暗料理啊，这个我还真没见过。这玩意儿能好吃吗？羊肉煮粥这玩意儿不膻吗？哎，潮汕粥底火锅很棒的啊，这个确实是这个很棒的啊。这个 Opus 5刚出来咋评价？好强好强好强啊，非常爽。比 4.8 感觉还是要好一些的。羊肉皮啊，这个很赞，不是，人家是羊肉皮蛋啊，不是羊肉皮。Kimi 感觉有点太傻了，我儿子来编个小游戏气得跳脚，直接换 Codex 了，老范做短视频用的可灵啊，不是可灵啊，是用的极梦，是多少钱包月啊？也没有包月，我是买的一个$10一个月的套餐吧，大概是这样的。现在是直播吗？是的，北京的吃羊的很多啊。对啊，北京有一个叫做水冰煮羊啊，那个很好吃，就是呢火锅里头先放冰块，然后往里放羊，然后这个搁水，然后给它煮吃火锅啊，那个很香。现在是个大点的互联网公司啊，如京东、美团都搞出来了啊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都能搞大模型，大模型是不是根本没有技术门槛，做个 3A 游戏还要搞好几年呢啊。这个大模型最大的门槛就是卡， 现在国内搞出来的这些模型其实跟 ChatGPT 跟这个 Cloud 差非常远，对吧？咱们现在说这个 Kimi 啊，是 2.8T 的总参数量，每一次干活激活 50B 啊，也就是500亿参数，而这个 GPT 5.5 大概是有 9T， 然后呢每一次干活可能是 800B， 就是非常非常大，国内现在所有模型根本赶不上。所以你们为什么老觉得国内的模型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，就人家可能是真学霸，咱们呢就是突击培训上岗的那个中学生啊，大概就是这种水平。点赞啊，欢迎质子烤肉啊，这个其实一般，我吃过，但是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的这个印象。把羊肉先煮透，再放进大米粥里头，加皮蛋熬浓啊，特别黑暗，特别好吃。但是羊肉这个东西它就是煮成完了以后它不柴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啊，没这么做过。就是真正的这种炖羊肉我是只吃过萝卜炖羊肉啊，在上海吃过，其他地方还没怎么吃过。国产 AI 感觉限制太多了，其实没有， DeepSeek 限制很少。国内的 AI 我都试过啊，就是 DeepSeek 算是限制少的。今天吃的比较低调啊，大家可以分享，可以讨论的少啊，这个有可能下次咱们再换一个。想想那个质子烤肉啊，太棒了。这个烤肉其实我还是觉得韩式烤肉就已经很好了啊，这个质子烤肉其实一般啊。好啊，差不多到这里，我们今天呢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要去开始上传明天的视频了，再见。感觉现在 AI 就是当年的外卖血战啊，这是肯定的，所以最后一定会死很多啊，这个没什么好说的。 Gemini 限制才多啊， Gemini 限制也是很多的，原来 Grok 限制少，现在 Grok 限制也很多了。